这个上次作业的时候，因为其他大家是 open book 哈、哦，那其他我就不多说。不过有一些像玄关师是哪位？好、哦，哎，你额外有附了一个你的那个论文啊，哎，我因为这个是也是一种思考啊、哦，我在这里还是。希望大家学会的是一种思维能力，而不是一个简单的知识而已啊。那，哎，所以有时候一个问答或是问题的讨论啊，哎，对大家是有帮助的。像我最近可能会到一个地方去谈，跟一些研究生谈一些课。那我大概会谈几节课完了以后，我们会，因为是研究生嘛，然后我们可能会针对一些主题，就是一般的学者。或是过去的一些法师的一些问题，那提供大家依你现在既有的能力，你去判断他的论证恰不恰当，好、哦，他的理由这样观念在佛法立场上你有哪些看法？那我现在不晓得大家情况，现在教现在课程怎么办怎么摆，我不大清楚。在当初我们还有一些专题讨论课啊、哦，包括对戒学，甚至当初。我们还有一个课就是针对太虚大师的佛教改革，那因为有一个居士中华佛印所那边有一个居士，那个居士写的那个有关于太虚大师的研究那一本写得非常不错，那我们就以那为底本来讨论。那我现在要谈的意思就是说，像我们现在避免我们读出来是一个死东西啊，你不能说以后在教学的时候还是只是把所有资料抄很多的注解，然后把很多注解讲出来，这种讲法是没什么生命的啊、哦。这个只要中文系的就可以当法师了，嗯，中文系还讲得比我们好，就是说没有生命的法啊、哦，必须要有你的见解，所以你必须要不断的训练你那种对事情的抉择能力，对法的抉择能力啊、哦。那这个玄关师的这个写得相当不错哈、哦，我觉得。很难得，你谈的是那个真心与妄心，就是阿摩罗斯的问题哈、哦。那你由这个来谈到彼此相互关系啊。那我因为我为什么在这里谈呢、啊？因为这也是一个思维哈、啊。因为你谈到怎么样来去除妄心，得到真心。不过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法则，这个法则可能是我们在论理上，要是我一看我就会问你说，真心跟妄心。你因为你有提到真心是心的本体，妄心是心的盲动啊、哦。那我会问你说，那既然那真心跟妄心到底是怎么样的关系？因为如果真心跟妄心的定位没有出来的话，你的妄心没办法去除的。假如妄心跟真心是完全分开的，那你去掉妄真。去掉妄心不一定会正真心，你知道吧？这就是我们的逻辑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修行的观念啊。这也是我们现在谈三性的关系啊。也就是说，依他起性、遍计执性、圆成实性，这三者要是完全是义的话，没办法修的。它是不依不义，好，不依不义，好。那所以说你在论证这个如何去除妄心以显真心，必须要对妄心跟真心的那种不依不依的关系要能讲得出来，这个讲出来后头的论证这些变成会非常有利的，但一般人要能谈到这个不容易就是了啊。这除非你对这个东西掌握得很好，不过假如这个有的话，那基本上它是属于比较更深刻的探讨，更深刻的理等于是你掌握的很重要的一个法体啊、哦。那所以说你必须要很清楚真心跟妄心，你必须要能谈得很清楚，就真心跟妄心的不依不依的关系，或者的话一旦真心跟妄心是依的话，你就算你就算把妄心都去掉，那跟真心没关的啊、哦，跟真心没关。那、啊、如果是依的话，那这也问题，那依的话妄心就是真心，那也不需要去妄心了、啊，是这个问题怎么去建立？这就是我们后来读这个，这因为你不要以为这是一个理论，这是一个修行的法则。假如你没了解这个道理，你修行无处可修啊！这叫天台到宋朝也出现这个问题啊！到底是观真心还是观妄心？观真心、观妄心，三家派跟三外派， 就产生这个冲突几十年呢，到最后还靠官方出来降服纷争，因为自己搞不来了，弄成一塌糊涂了。哎，好，这也是这个问题，就是说真心跟妄心到底我们要观真心观妄心，因为如果你舍于妄心，这是中论里面谈的，如果离开世俗地而别有第一义地的话，那你这么怎么修？因为你现前是凡夫心啊，凡夫人啊，你离开现前世俗地，你怎么去得第一义地？哦，所以说妄心跟真心的本质体相有差异，但体如何不那个，所以你必须要了解妄之为妄，啊，妄之为妄的真义。所以这个如果妄心其实不得体，那妄从哪里生？啊，甚至我们这里有谈到，你有谈到一个观念哈，这个讲说，有那个像我们讲如来藏啊，如来藏就是一个观念，好像就是我们因为被无明尘垢给染污了，对不对？无明尘垢给染污了，那这样就会产生另外一个如来藏的一个问题。如来藏不是这样解释的，但很多后来人的解释就是本来有一个清净的体，然后被尘垢给盖了，啊，那尘垢盖了以后，那到底这个尘垢，他讲说虽被污垢给盖，但也不妨他言之清净。你讲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因为我就讲说，连尘垢啊，尘垢是比喻词，并没有一个真清净体被尘垢所盖。如果有一个清净体被尘垢所盖，那成佛以后还会再轮回，对不对？你如果有一个清净还被盖，其实就是啊，无明妄动不能了解自信清净意，方名为尘垢。因为尘垢亦不名为尘垢，只是颠倒方便说为尘垢。所以妄心实无体，亦无真心，真心也是比喻词。所以了解这个心的那种颠倒啊，你了解缘起这种颠倒的遍计值啊，遍计值的无自信意啊，其实就可以通。因为我们的依他起跟遍计值，就是因为众生于依他起处啊，起相似意啊，以为有，那这个有处，这个有自体本空，不需要你空，是众生以为有，不需要起去灭，那这个本空处就是真心了，方便讲叫圆成实，叫圆成实。那这个圆成实在哪里？只要于现前缘起诸法能如此照见，也就是说我不是一直讲吗，我们是照见五蕴皆空，而不是离五蕴另外找空，是五蕴触空，所以只要照见，也不要灭五蕴。那所以后来修行不是在另以一法莫灭一法，不是的。如果你试图的以一法灭一法，那不过是方便对治，终极上以现前法观其法本自性空啊，这才是修行的要领。所以这个要领一错的话，那你们拼命修乱修，修一段修了老半天，修到现在以五蕴，以执着五蕴为前提，然后要破五蕴，不可能了。我们现在就是先肯定这个法，我们所有的修行是安立施舍，以这个为善巧接引，但结果我们现在一开始的观念是先执着有一个实执法，然后把它当究竟，然后以这个实执法想要去破一切法。你先执了你怎么修？这我不是常讲吗？先把梦当真，这是最根本无明。那把梦当真以后，在梦中里面努力修，无意义的。哦，把梦当真，修行是多伟大的！哦，我要修戒定慧，三界中人呐、啊。因为你把梦当真的，就是三界人了嘛。所以你真正的戒定慧一定会导向哪里？导向观一切法如梦幻，是不是？戒如果目不倒上破我所，这个戒不是清净的，宝积经说的。定如果不能倒向于破我所，这个定也不清净，这是世间定，这是未定。慧如果没有的话，你就算你读的是佛法，要是不能会到那里，那也一不过是世间慧。那世间慧去理解，就像现在很多的哲学啊，很多的开很多的佛学系啊， 那不会导向真智慧啊，除非讲的人他懂，或者的话他只是知识，他只是哲学里面的一支，属于宗教哲学，就这样而已。所以你可以再试着从这里去把那个真心跟妄心做适当的定位，这个真心妄心的连结的不依不依关系，有的时候所有佛法的实践才会在这里找到理由，找到它的有效性。所以这也是四谛的道理，你了解四谛的严谨的绵密的关系，你就修灭道就有意思了。因为那个灭道不能离开苦集，那个灭道离开苦集是没办法修的啊，所以灭无其他灭，灭不过就是苦集处的无自性化明灭为灭，道的话就是灭它，除此之外没有第二条道，所以对修行的那个笃定呢不会动摇的。那因为它是一个很紧密的正见的连结关系，所以即便你修行碰到多大的障碍你不会动摇，因为你知道就是这条路。我今天会碰到业报，因为如是因果，不是谁决定，不是谁让我对我不公平，是如是因缘，如是果报的。那我现在在修，就算我现在在苦难，那我现在如是因缘，如是果报，我必然得胜果，那他笃定得很呢、啊。这就从过去的活弟子里面所开展出来的修行风范就是如此啊。好，那另外有同学有，因为我上次没带来哈，我因为这个同学有谈到，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反省哈，哎，那因为有些同学没有提醒，我就没有特别再回答哈。那因为同学闻到说，上次我已经有提到了哈，不过我想在这里跟他提，就是说我们对于显课的问题哈，就是有时候课太重啊，或者时间啊怎么样哈。那有时候会喘不过去，会不无法适应，甚至会觉得师父太高抬你们了啊，因为课太重啊。那其实这里面有太多结构问题啊。这个结构问题如果要谈的话，我们可以好好把它谈到现在的整个修学，整个目前教界的所有问题，这必须要有经验，必须你重新看到这，所以说也需要你去碰了。老实讲，你假如现在能看到不圆满，那希望以后你不要走原来的路，而好在你有机会碰，所以以后你就不会走这样的路。那现在这个路是由谁造成的？不是谁，是大环境。现在很难找到真正的大善之士嘛，所以我们要找谁？没有找谁，就是你吧，以后你就期许你自己了。因为这个环境里面牵扯到很多的问题啊，就是说它不但是环境，这个课程啊，环境大环境里面，我相信所有的师长都希望找到好老师，但请问我们有多少好老师让你找？我干过几个学员，我怎么不知道？我有一次我就讲说，我们还几个院长，我那时候当那个，我们去找一个老师，结果那个老师是妇产科的，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就去了三个大拉拉的，三个都很胖的人啊，进到那个去找那个老师来教课啊。后来出来说有点不大正常呢，我们三个男的跑到妇产科干什么？那我们当然是找老师，可是谁知道说这个出家人又是三个男的又胖胖的，跑到妇产科干什么？那外面怎么知道？我们就这样去啊，后来出来就有点怪怪的。我就算了啦，哎，要想人家想，找老师不是那么容易。在这个时代里面，其实一个学院要办好啊，有多少空间呢？并不是说你有权力、有资、有钱啊、有权，你就能做。没人。现在道场出现很大问题是没人。啊，我们以后道场会出现很大问题就是没人。所以道场有同学说还要再盖道场，我说能不要盖就不要盖了，因为我不骗你的，道场下去所代表的那种众多因缘夹杂在你身上是很重大的。你会发觉你到最后离了家又找了一个家来担那个挂碍，而问题是你可能会有钱，因为你可以赶尽忏，你可以做什么，你很穷有钱，但你没有人，你会因为没有人，你所以只有把标准降低，不管是人才不是人才进来就好，有人打扫我已经阿弥陀佛了，大概就这样。所以到最后可能是很有钱，那到最后就是维诺是谁，印尼的，好，那 越重呢是越难的。然后住持呢很累，因为他要跟人家计较沟通，他要拿钱，所以他现在在睡觉。不过他的疗房里有闭路电视，看那个大天有没有在上课。我他没办法了，他因为够累，他白天必须要接很多东西呀、啊，啊、哦，他要带着很多人去那个，所以到最后，那个，你看到印度人，你今天代理主持啊，嗯、啊，就这样而已，没力了。因为我恐怕你看看，你到时候就跑出这个东西来，哎，其实这里面有很大问题，但我希望大家知道的就是，从不要说你们这时候不圆满，包括我们那时候，你们比我们好，好很多。我说实在好很多，现在连藏传、南传都进来，现在资料那么多，比我们那时候好很多。所以这时候这是事实，我们尽可能把它担起来，啊。那还有就是说，这里面也谈到，有时候我们为了学分有些这种问题哈，我想这也是现实。但问题，我想这是我们每个同学啊，因为这个同学这样的题，其实是也是对学习的一种忧虑吧，一直考虑。那我是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形式。那我想每个人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没有这种经验，你未来大概也不容易走出一个正确的佛学教育的一个方向来。所以你不妨把它当作一个逆增上缘。但千万以后你自己不要再走老路。你看我们现在佛学教育从那么多年一路走下来，我们真正培养，我讲的不是教学人哦，是法匠。所以法匠就是放到哪里能弘化一方，自身清净能令人清净的这种法匠，不容易呢。几十年下来能跑个一两个难呢、啊，对不对？我们大概也顺着世间价值，乃是佛门的笼笼统统的价值在走。要弘法就是走这种弘法，要教学就走这种教学，要行政就做些慈善，大概都是依着一般很笼统的那自己自我定位修行解脱的定位不是很清楚，但也不能说没有善心的就这样走过来了。所以我们现在提供这种经验，其实关系到一个人的定位一旦错，这一生可能悟掉，可能悟掉。因为我一直，你看敷衍多少人才啊？你看像现在佛教南众要找我们这样，我跟我们以前人数是讲很多，大概少掉一半。但已经在台湾这种南众算是不多了。台湾南众道场要是找个十位啊、哦、啊，厉害了，十位哦，不然你跟我挑，台湾有哪几个道场是十个南众的？不多，可以算一算，不多。现在大家的身心不大安定啊，好，那要形成一个团体，这里面有很多的因缘。那现在的问题怎么样来成就，是个人发心的问题啊，好，这样的一个自我重视，我的所谓重视自己的道业，重视自己未来在自己当初发心出家，乃至为什么要弘法利生的这个主轴精神清楚以后，自己努力学，能有多少因缘，多少资粮，尽量用其他的。你自己啊、哦，那可能大环境不是我们那个。你说，因为现在我们最主要这里面的定位，我上次讲了，我们经常现在的最大问题是，又不能不重视世学。可是如果把世学的能力等同于佛学，会有大问题的。所以，也许在某方面世学，你们可以读大学部，可在佛学的基础上可能不居住。那这个就是我们如何定位世学跟佛学的关系。啊，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也许我们讲实在的，你今天读一读，读完博士回来，你恐怕比一个老菩萨的修行功夫还差哦，对不对？你就算梵文读很多，那也能不能比印度的一般的那种大学生？因为印度大学生的梵文那是那种背景里面啊，你就算把梵文弄出一个博士，对他们来讲，这也叫博士吗？但对你来讲有意义，可是这个意义是定位在哪里？你的定位如果错的话，你以为你这样的学习具有很大意义的话，其实不大的，其实不大的。因为我们现在更讲实际的，当你拥有很多东西的时候，你看真正教界里面要的人才，他尊重的不是你的世学背景，而是你的道德，你的修行。 你真的未来在佛法里佛门当中能立住脚来，能为大家所尊重的。如果大家是以你世学背景来尊重你，我相信那种尊重不是真尊重。真正的尊重是他尊重你有戒定慧，你注意看，因为你拿出那个大家都有的东西，不稀奇，以前很稀奇，现在不稀奇，现在需要的是那种真正在佛法上乃至能感动人的，能引导人的，这个人到最后会是真正出头天的。我们当然所谓的出头天不是要追求一个位置，是龙天推出啊。所以大家在这里地方齁，我觉得环境不足，再怎么不足比我们足。好，那就是自己好好加油。哎，那十年后二十年后，哎，你们现在教务长要去开同学会，哎，我现在同学会一年两年三年，我看再过三四十年每个人都像我这样胖胖的，肚子都一大圈的那种的，当然我还不是很大圈的，我因为胃肠不大好，大概难消化。到最后我们还是句话，你可能会看到这个人即将走，这个人有地位，这个人有道场，有弟子很多，但我还是问你一句话，你的心安了没有？我向你喜欢跟我的学生讲，你心安了没有？因为这是最现实的。所以到最后你发觉你的心能安，而你的弘法利生也真的走对位了，我们要的是这种人才。其实作为一个师长所期待的是这样的人才，也就是说我很放心。像比如说以前传衣钵就这样，传衣钵是一个政治标记，一种保证嘛，就是说我传衣钵给你，表示以后你们跟他学啊，我保证。那也希望我们的学生学完了以后，我教给你，就是说大家好好跟这个法师学，这个法师的证件很好，那很那各、这个、方亲近，你们依他学会得解脱。要的是这种能互托出去的法将啊。其实在我的想法只是这个而已，哎啊，所以说也许很多因缘不具足，但我们这个不能没办法去要求很多，因为包括我当初在做院长，我其实我们掌握的人，我们大概钱不问没有问题，但没人，找人很难，因为听说一个法师很好教一教，哇，这就变成这样，所以有时候无形中也得罪很多人啊，这个教可以，下次不行就换掉，那换掉人家会怎么？像有时候我们碰到一个法师讲乱讲啊，我只好讲说啊，听说你很忙啊，那下学期我不排你的课。他说我没有说我很忙啊，这个是我之后我得罪啊，因为我怕你继续讲学生受害啊，那我只好让你骂我，那我也不用把你挡下来。哦，你很忙啊，对对，那下次我就不排你的课了，你忙你的啊。伊都跟沙婆讲奇怪，问哪里？问怎么讲真话？因为能选择的真的很有限，所以我想，与其期待我有一次参加一个论坛呢、啊，大家一直讲说佛法的传承没有，我觉得佛法的传承的确是缺的。但有一个法师讲，那个年轻法师讲这句话，我印象到，他说传承由我们建立，有为什么？佛法不一定要靠人。假如你透过你实际的修行，佛法的传承会从你身上开始继续发展出来。因为佛法不是世间法，我们可以透过有人善知识的引导，这是善巧，可是如果真的没有，由你自己用功让这个佛法的传承在你身上重新恢复，不是吗？因为你的实际经验嘛，你可能会碰撞了很多错误的路，但如果你真的修出来有这种经验，这个传承会在你身上重新建立起来，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只能这样要求而已啊，哎，那你觉得这个环境如果还不圆满，希望下次你上台的时候能这样，能更好，只能这样而已啊。那这个是针对大家那时候作业有一些问题啊，然后我顺便提，大家加油。其实有些地方啊，不要太在意这些。我觉得学法最主要是你好好面对你自己的修学哈。以我们现在来讲，我们说实在，以我们现在。你们如果定位好，未来在佛门上，你们可能会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影响者，但希望这个影响是正对的部分。所以你现在的学，因为你不用急，因为你现在学这几年，老师讲做一个修学啊不够的。我最近在讲课的时候，你看人家佛学院不医学院啊，大学要是 很优秀的人才，高中要很优秀人才，考上医学院要读七年，那这七年当中必须要苦读，是不是？医学院很难读啊，我们有没有七年？我们有没有苦读？那这不还是医人的生命而已，都要七年，那我们医什么？我们医人的心，医人的慧命，你连七年都没有，你不用急着，你现在不懂，不懂的就那不懂，扎实的学最要紧啊。我也乱学，不过也二十几年了，我几乎没有浪费啊。我大学毕业去当兵，当兵回来就出家了，我中间没有出社会的，是不是？那二十几年加上四学的背景，那一路上这样走下来，我还读哲学还是比较善巧的啊，是不是？我大学的毕业论文我就写大圣起心论了，不过我现在不大敢看，写那什么，我赶快盖着，不敢，我那个太可怕了，哪种写那种论文还能通过才怪。不过就是当初就开始来，一个背景到现在也二十几年，所以假如一时的不会，最重要是我怕我们的心虚啊，或是不实，想要囫囵带过。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把这个论讲两年，因为我觉得一直在赶课，一直在赶课，我不喜欢。我刚才现在讲，我讲那个不知道刺激略论，我讲要三年半才能讲完，总共要讲300多小时才把略论讲完。因为我不喜欢赶，也许有人认为很笼统，很啰嗦，但我问题就是我们在课当中不断带引的是一个证件，是熏修，而不是把知识交代完。知识交代完，这只要有空听录音带就好了，不需要出家了，是不是？这是一种法的熏修，它的意义在这里。好，你听多少不懂，不管怎样，那个剑一直在转，这是意义所在。所以我希望大家，不管你们现在的立场或是思维怎么样，作为未来，你们可能都是师，我不骗你，你们可能都是师，但你们的态度对不对，方法对不对，牵扯到你未来的福德跟罪业罪过。你教的对，你的福报很大，因为法供养啊。但如果你误导了，你日日夜夜上台一次就是罪过一次啊。因为让你讲完了，我不是讲吗？讲了大圣起心论，从此就没有人相信大圣起心论了。那这人家是要起信，你怎么都破坏人家的信呢？啊，所以你看呢，我才讲说，我碰到很多同学讲说，很多人在教唯识，我相信未来也有很多同学会教唯识、教中观、教阿含的。你讲了很多，讲到最后令众生说，那到底你讲这些我能不能信啊？讲到最后我就怀疑这个圣教本身有问题啊。不然我们要看到很多的东西就讲完了，我们从别的这种琐碎的知识竟然把一个圣教带着怀疑甚至批判，你这样是在一般的学术单位做哲学研究的那种批判，它不是在信仰的，这种东西会染污法的，被你讲过的以后，众生不会想学这个法，你说一个断人慧命，这是断慧命的罪啊。我们现在大概已经大家批评来批判来批判去，对因果也不怕了。你要知道我很怕，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有的人说你为什么你一些书不拿出来，我还没考虑清楚，我避免说一放出去收不回来，但嘛，这个现在网络一直拖，就没完没了了。为什么要你上电视？我才不要呢，因为他一录音下来的话，一讲错我也收不回来了。这当中必须要很谨慎。那如非我有意，别人一直传，这不是我能照顾的。但如果我照顾到的，我谨慎，因为我知道这种因果一旦错误了，整个修行的方向就颠倒了。我不是之前谈吗？有一个法师，他念佛早期刚出家。在家出家念佛念得法喜充满了，后来听了一些东西以后啊，那念佛都他还是念，只是他不知道他的问题出在哪里，他很多念佛的清安跟觉受不见了。经过了十几年，有一次在我跟他讲净土的时候讲完，他说我昨天晚上念佛的时候那个味道跑回来了。你知道问题在哪里吗？因为他听了法，那些法已经对净土产生毁谤，而他又不敢去否定，就冥冥中接受了，他内心的那个信已经因疑而动摇，所以他的疑心，他不知道他有疑，因为他还继续念， 只是他被那些琐碎之事弄动摇他的信心的时候，他一思维的信被疑所动摇，所有的修行就停了。是当我们重新针对他的疑惑把它打开的时候，他也不知道他的疑惑打开，只是他的信心增强了以后，那天晚上念佛印象，以前的印象就跑回来了。所以我想说，如果你本身对这个法门不信守，不要教，不要教，因为这样会影响人的善根。除非你真的你敢把握，你认为你敢批判，那你就准备承受，是善就善因果，恶就恶因果，千万不要狂妄。如果学佛学到一段时间，我们必须要很谨慎，你的一举一动，你的一个话语，可能会让人一生被你的观念给框住，跑也跑不出来。所以多一个当一个法师并不是那么容易，随便讲讲没责没任的罪过很大，是不是啊？你不一定要很多人听，可是你要度一个人成佛够了吧？我这一生假如超度一个人念佛往生够了吧？为什么啊？那往生就当菩萨早走早成佛，那么度一个人成佛等于是间接度了无量众生。我尊重每一个法，必须要把一个每一个人的慧命当一回事来看，要用这种心情来。好，简单交代，不要再讲了。嗯，那我们看，我们看这个141页。我们前面啊，在我们上次讲到137页啊，那也讲有众多分别啊。那我们现在到最后还一个叫做闪动分别，最后是闪动分别啊。由颠倒而产生的种种分别叫闪动分别，那这是菩萨的部分。那我们看菩萨有哪些闪动分别？我们看141页，论曰：无相闪动；二，有相闪动；三，真意闪动；四，损减闪动；五，依性闪动；六，意性闪动；七，自性闪动；八，差别闪动；九，如名取意闪动；十，啊，如意取名闪动。为对治此十种闪动，一切般若波罗蜜多啊说无分别智，如是所智能智，应知具摄般若波罗蜜多意。好，这个叫破除这个八这个十种闪动啊，依般若来破。所以你看呢，唯识其实也是以般若来建立这个啊，对这个闪动啊，那这个闪动，你要说这个十个里面啊，都是怎么样？一双一双一双一双的。那每一双里面代表一个冲突，对不对？就是两边见。因此，在理解这个东西啊，不能抓单抓取一边。我看到很多的注解都单抓取一边，这是会让你错误的。因为佛法的理解是一个缘起义的，你不能单抓取一边。我今天讲破无我因为无相闪动等于是执着无相闪动了嘛，心动摇了嘛，执着了嘛。有相闪动是执着有相嘛，那我今天破有相破无相必须道理是一致的。你不能破有相破无相，当我在破无相的时候，这个理由会跟我破有相的理由是冲突的，不是？如果你这样解释，是你误解他，因为他是站在般若意以破有相无相。那我们现在经常就是啊，当他在破有相的时候，好，我们先看这个解释就知道了。那解释里面谈到这个啊，因为你唯有这样看才能把佛法的道理弄出来，否则的话我们经常哦望文生义啊，那破坏甚至自己扭曲完了以后再来毁谤，不行啊。四曰：此中无相闪动者，为此闪动即以其无为所缘相啊，为对治此闪动故，般若波罗蜜多经言实有菩萨，言实有者显示菩萨实有空体，空即是体，故名空体。好，那我们现在看完这个，我们再看有相。有相闪动者，为此闪动即以其有为有为所缘相为对治啊。对治此闪动故，即彼经言不见有菩萨，此经亦说不见菩萨以遍计所执，即依他起为体。一个是认为说无相执着无相， 所以你看啊，现在所有修学里面大家谨记这一点啊，我们很容易谈空啊，空很容易谈啊，但很容易错。所以你看啊，现在所有的障碍啊，你试着拿这个原则去检证你自己的波折之间，当你的有，当你的空跟有融不起来的时候，因为你明明知道我讲的空不是断灭，但我们嘴巴讲空不是断灭，就偏偏常常以断灭来解释空。是因为你经常偏以断灭来解释空，所以你就不容易从空里面跟有做个融合，是不是？所以你今天如果执，你也很容易执着无相，但你有时候也就因为你执着无相，所以你执着无相，当我现在讲实有菩萨的时候，你就会那怎么个实有法，明明讲一切法无自性，你现在又实有，实有个怎么个实有法，就会产生一个矛盾，因为你的空的理解不完整，你空理解有问题，所以你无法在缘起处来证明它的有。所以真正了解的人，以有处说有，以空处说空，绝对不会模糊的乱讲一通，非有非空，然后自己回避内心的模糊，回避内心的不确定，不是这样的啊。好，我们来看啊，因为你以无为为所缘相，那以无为为所缘相的时候，其实就会产生啊，它为对治它了啊，就是对治它嘛，所以就是经言实有菩萨，啊，言实有则显示这菩萨实有空体，啊，空即是体，故名空体，这是什么？我们会认为说讲实有菩萨是不是很冲突？那问我好，你如果我讲实有菩萨，你会觉得很难接受，那我反过来，那就是没菩萨。你如果觉得讲实有菩萨是过失的话，我回头问，那是不是照你的意思要讲无菩萨？你也当然你也知道不应该讲断灭啊。那既然讲实有你怪，讲断灭你怪。讲有自信常见你过来，讲断见你过来，那你认为怎么做？你来定位。你不能说没菩萨吧？因为我们在，我们不是你们都有上乘，我知道啊。知有还胜，不是人天，人天胜的起码正见嘛，对不对？知有还胜啊。那现在有没有菩萨？难道没有吗？那我们在做假事，那我们行菩萨道不是行假的，你会让还胜的差异完全断掉。那你说有菩萨，这个要破有相的，就后头讲，是不是？所以我们的实有意，我刚才讲过要两者，我这个实有的意思跟那个无的意思，这两个意思你要弄，我要破无相的时候讲这个实有的意义是在哪里。这个实有意啊，假如你用于世间的世俗地的有，那个执着它为实有，我讲的实有不是这个意思。就像我们现在，我们知道一切法空，但我们在不在？在啊，我们是在啊。这个在哪里？在这些缘起的意想分别，乃是我们的颠倒。我所谓不在的是什么？是不在的那一个什么，那个我们从来没有自信的法的那个无。我注意，我们有一个重要观念，我所要破的从来不破其他的东西，我只破那个本来就没有的东西而已。什么自信体啊。那所以修行到最后，他为什么能广观一切法？因为他不在于这个颠倒，就是合合处里面执取有，我们所有的颠倒是来自于萨迦耶见嘛，就在合合处执为我，这个才是颠倒。只要你回归他原来的本无自性处啊，这才就是解脱处。好，那我们讲实有菩萨的这样以空而显为妙有的这个实有菩萨，而不是讲自性有的那个菩萨。所以你如果把我这个实有菩萨讲为自性有，如果我自己本身也都认为实有菩萨的自性有，那我后头破有相闪动，我怎么破啊？ 我不是人格分裂，我这样破无相的时候是站这个立场，那我待会破有相，我自己都跳入有相闪动了，我怎么去破有相闪动？有没有听到？我因为你执着无相嘛，所以我要破，这我就跟你讲实有菩萨。那我当然这个实有菩萨，我待会还要破有相哦。所以我的讲实有菩萨有没有可能掉入有相？我如果掉入有相，我待会就打到我自己喽。所以你必须借着他后头讲破无相、破有相的那个立场来看他对这个实有菩萨的定位。也就是说，你必须要是整体一致的前后观察，否则的话你会看错，好吧？所以我讲实有菩萨绝对不是那个有相的实有菩萨。如果我是有相的实有菩萨，那我待会就要破他了，是不是？所以为什么要看要前后？所以他讲的实有菩萨不是那个我们现在众生遍计所执的那个实有菩萨，是简单来讲是空有相即的实有菩萨啦。所谓空有相即，一空现妙有，一妙有不离真空的这样的菩萨啦，你不能没有啦。你变成没有，那成佛都没意思的。菩萨没有佛，当然没有佛，没有我们见了佛没有，我们不以音声不以色相见佛。但如果你认为你要用波无来看佛的话，所有凡圣的戒是完全被你打掉，所有修行功德也变没有意义的。我们很多人就是因为这种混淆的空观看的话，弄得到最后不悲心起不来，很多的那种缘起差别的心都退掉，就会出这种问题了啊。所以这个空这个实有只是一个正面性的，以便于破你无相。所以这个实有是一种在语义上这个强调，而实有而在法义上啊，有没有说以缘起的无自性的智慧所展现出来的那种以空相应的缘起妙用，有没有这样的菩萨？有啊，对不对？因为你只要知道，我刚才提到，如果你否定你认为讲实有菩萨背离佛法，那我反过来你必须要接受无有菩萨，但显然你也不敢说无有菩萨。那你要批评别人，你自己先不要站稳，这就是一个大问题啊，是不是？好，那再来就有相者，那执闪动啊，就是这种执着分别啊，即以其有为啊，有为所缘相啊，以其有为所缘相为对治啊，此闪动故啊，因为他一个言无为，下一个言有为，即彼今言不见有菩萨。所以你看，今同样般若经，一个讲实有菩萨，一讲这个不有菩萨，这不是？这其实很多经般若经不要讲菩萨，其他地方有没有讲无护无托？也一样啊。维摩诘经有没有讲无声闻无菩萨？有没有讲？也讲啊。那有时候又两端肯定，有时候是又两端否定，要看它安立在哪里。包括中论是不是有类似这种观念？有啊，中论里面也有类似这种观念。所以我们经常讲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谁高谁低？没有谁高谁低啦，不过就是相互对峙而已。那你如果要把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讲出差异的话，你必须还是有谈到法性义来谈，才能谈出差别。或者世间谈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不要以为非有非无最高，非有非无不过是要否定那个亦有亦无而已啊。那如果亦有非有非无以为了不起，你就说有没有？你说有，我就从另外一边再打你。你讲非有非无，你如果非有非无错的话，我就跟你讲亦有亦无，以亦有亦无破你非有非无。所以不必然非有非无双非处就高啊，执着处就是执着，管你非几个非，对不对？不要以为语言里面行者，如果你要将有无都可以把它讲到究竟，不过你要相应实性，相应法性，你就可以将有讲为究竟，将无讲为究竟，将亦有亦无讲为究竟，将非有非无讲为究竟。语言是施舍，看我怎么定位而已啊。所以不要从语言里面，我们说有语言去论高低，应该是一义不语， 要这样。好，好，你看他这个经典里面也讲不见有菩萨，此经亦说不见菩萨以遍计所执及依他起为体。菩萨不会以遍计执，遍计执是完全是凑谬的，依他起即是依他起实无自性。所以从以依他起遍计执的角度，你找不到菩萨的，你必须从原成实。那这个原成实的真正意你必须要了解，原成实的意在哪里，后头会讲四种清净才叫那个。你如果不正在这立场的话，变成所有的因果都没用了，怎么修修到最后空空空完全都打掉了，那这样修到最后就的心就完全动摇掉了。所以有的人我们才会讲说临执有如虚名，不执空如芥子虚。对某些是因缘未具足，我宁愿跟他讲有，我告诉我宁愿讲有。有时候我们在谈般若经，这是经验，谈完很多人眼睛就模糊掉了。好，我们讲啊，空多好，讲完了看他不清楚的时候，好，就算你不懂，你可以养性这个般若甚深意。好，那你应该怎么修，你就会，就算你不了解，也如是因中该果。也就是说他抓不到那个，但您跟他建立因缘以后，回头从现实四徒弟的次第里面要他尊重，你可以给他一个笼统的影响观念，就是说这样做会导引到这里，甚深意你听不懂，但你可以信仰。好，信仰的时候你从这里因果相干，那这样他的听没有的时候他不会惶恐，他会养性般若，但他还不能纳受波折，他能养性但不能纳受的时候，你告诉他从于因地的更粗浅的行的时候会导引这样的果，他也乐意从因地里面慢慢休息。否则的话，理论谈多会令众生上抓不到，下又不做，那孤魂野鬼在那飘，会这样啊，这都是经验的。嗯，好，我们休息一下。